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9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说，对伊斯兰国组织阿富汗分支机构的打击不是最后一次，美国将会继续追踪任何参与阿富汗机场自杀攻击的人，让他们付出代价。美国国防部星期六说，美国对伊斯兰国组织阿富汗分支机构伊斯兰国夫罗山进行的空袭，炸死了该组织的两名重要成员，炸伤一个人，而且没有造成任何平民伤亡。美国总统拜登就此发表声明说，他28号上午与国安团队和美军地面指挥官是讨论了这次的攻击。声明说，他说过是他们会去追踪对在喀布尔攻击美国军人和无辜平民负责的组织，他们是这样做了。这次攻击不是最后一次，美国将会继续追踪任何参与这次极恶劣攻击的人，让他们付出代价。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寻求伤害美国或者攻击美国的军人的时候，美国都会作出回应，这个永远不会有疑问。拜登在声明当中说，地面形势继续极度危险，机场面临的恐怖攻击的威胁依然很高。我们的指挥员说，未来24小时到36小时内非常可能发生一次攻击，他命令他们采取任何可能的措施来到优先处置部队的保护，并且确保他们有所有的权力、资源和计划来到保护是美国在地面的男女的军人。他们向他保证说，他们有，而且他们能够在完成这次使命并且安全撤出我们的人员的同时采取这些措施。声明说，虽然喀布尔的局势极端凶险，美国仍然在这继续撤离平民，他们昨日又撤出了另外的6800人，包括几百名美国人。他们今天是讨论了正在进行的准备，在他们的军队离开之后帮助民众继续离开阿富汗。声明最后说，美国失去的13名军人是英雄，他们为服务我们最崇高的美国理想并且拯救他人的生命的时候作出的最后的牺牲，他们的勇敢和无私到现在为止让117000多名面临危险的人获得了安全。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军队和那些在这些危险的日子里面执行警戒任务的所有的人。在美国总统乔拜登表示，未来24至36小时内喀布尔机场可能会再次有袭击的事件，几个钟头之后，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以具体而且可信的威胁为理由，敦促美国公民离开机场附近。安全警报敦促美国人避开机场，并且说机场附近的人，包括在机场的南门、新内政部以及位于机场西北侧的潘杰希尔加油站附近的大门的人，应该立即离开。拜登在星期六的一份声明当中警告说，可能发生更多的袭击事件。因为美国和他的盟国逐渐疏散逃离塔利班的公民和阿富汗人，而在喀布尔机场周边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单单是两日之后，至少有170名的阿富汗人、13名美国军人遇难。美国国防部在星期六说，美国在星期五晚间对阿富汗伊斯兰国附属组织的空袭是对星期四袭击的报复，导致该组织两名重要成员死亡。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在媒体吹风会上面说，两个备受瞩目的伊斯兰国目标被杀，一个人受伤，他们知道平民伤亡是零。柯比不愿意讨论伊斯兰国的能力是否可能因为美国的袭击而受到几大程度的影响，而是说他们失去了一名的策划者，他们失去了一名协调人，还有一个人受伤。事实上其中两个人不再在地球表面行走，这个是一件的好事。据路透社报道，据报道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谴责美国的空袭，说这个是对阿富汗领土的明显的袭击。据报他还说，塔利班希望在美军在星期二完成撤离出该国之后完全控制机场。另外英国在星期六说将会停止撤离平民的航班，并且开始将他们的军队和外交官带回该国。英国在星期五晚间报道说，自两星期前塔利班夺取该国控制权以来，他们已经撤离了14500多名阿富汗和英国的国民。在国防部长本华莱士宣布深感遗憾，英国已经停止处理从喀布尔撤离的人员之后，英国结束了撤离，并且说很多在阿富汗与英国合作过的英国公民和阿富汗人将无法离开。法国此前宣布将结束在阿富汗的撤离进程。 随着撤离工作逐渐结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星期六呼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帮助超过700万面临日益恶化的干旱状况的阿富汗农民。一名在阿富汗首都的西方安全官员星期日说，美军正处于从喀布尔撤离的最后阶段，在军队撤出之前，机场内仍然有1000多名平民有待撤离。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路透社说，行动结束的日期和时间还未确定。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将在星期二的最后期限前从阿富汗撤出所有军队。驻喀布尔机场的一名官员说，他们希望确保今日撤离所有外国平民和处于危险之中的人，一旦这个过程结束，部队将会开始撤离。一名美国官员星期六对路透社说，机场只剩下5-4000名士兵，少过撤离任务高峰时候的5800人。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对记者说，一些部队已经撤出，但是拒绝透露还有多少军人。一名塔利班官员星期日对路透社说，他们已经为接管机场做好准备。这名不愿意具名的塔利班官员说，他们正在等待美国人最后点头，以确保对喀布尔机场的完全控制，因为双方都希望迅速移交。西方安全官员说，在星期四机场外发生自杀式爆炸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发出了另外一宗武装分子袭击事件的具体警告之后，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在星期六说，艾达飓风正在沿住西北方向穿越墨西哥湾，向美国东南沿海继续逼近。另外，艾达飓风的威力预计会迅速增强。艾达星期五升为系飓风，在古巴登陆前的最大风力是每小时120公里。国家飓风中心说，艾达星期日可能以四级飓风的规模袭击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气象预报说，艾达在路易斯安那州登陆的时候，最大风力可能会达到每小时193公里。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爱德华兹已经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要求民众撤离。他说，到星期六晚间，每个人都应该在一个他们准备度过这场风暴的地方。新奥尔良市长坎特雷尔命令生活在该市保护大堤系统以外的民众开始撤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你好，我是张富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3.com， 串法是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啦。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亚地区去努力适应阿富汗的新现实。逃离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人在阿富汗北方的邻国受到不同的对待，有一些国家欢迎他们，有些国家拒绝接受他们，有些让他们停留几个钟头加油，然后前往欧洲等地。几个中亚国家积极参加了美国20年前领导的推翻塔利班的运动，但塔利班近年来积极的外交努力，令到这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重新分析他们的忠诚。在当地拥有自身政治和安全利益的俄罗斯亦都发挥了作用。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塔吉克斯坦是最欢迎阿富汗难民的一个国家， 目前正與聯合國同埋其他機構合作，喺兩個與阿富汗接壤嘅省份建立難民營同埋其他設施，最多能夠接納100,000名嘅難民。塔吉克斯坦政府同時準備迎接嚟自阿富汗嘅恐怖主義威脅嘅增加。塔吉克斯坦總統拉克蒙話：恐怖組織正加強佢哋喺兩國邊境地區嘅陣地。烏茲別克斯坦嘅情況則完全唔同。當地政府話已經得到塔利班嘅保證，阿富汗人返回祖國之後唔會受到懲罰。已經有幾百人八月中旬之後被送返去阿富汗。塔什干就同時堅稱邊境係安全㗎。外交部發言人話，其駐喀布爾使館和駐馬扎里沙里夫的領事館都正常運作緊。烏茲別克斯坦同時都加緊幫助其他國家撤離僑民，允許美國、德國、俄羅斯、瑞士、丹麥、波蘭、斯洛文尼亞和哈薩斯坦使用它的設施和空位，讓這些國家的飛機降落並飛越其領空，同時提供後勤的服務。外交部話，與外國夥伴有一個系統，讓佢哋從烏茲別克斯坦進行中轉撤離佢哋嘅公民同埋阿富汗人。成千上萬嘅美國人同埋阿富汗人已經喺塔什干嘅兩個機場進行中轉，平均逗留6小時，不得離開中轉地區。塔什干有時允許中轉人員停留更耐，但不得離開機場。呢啲人可以獲得食品、飲水同埋醫療。官員對美國之音話，吉爾吉斯斯坦並不與阿富汗接壤，唔係太過擔心難民直接湧入。但是官員擔心，如果塔吉克斯坦擴大開放，可能會有更多阿富汗人抵達。有關機構負責人馬貝托娃說，吉爾吉斯斯坦是聯合國難民公約的簽署國，有國際責任。官員說，比什海克將會延長阿富汗的學生簽證，對在吉爾吉斯斯坦上學和工作的人增加援助。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要求在阿富汗境內生活的哈薩克族人安全回國，但他們是阿富汗公民，將被要求通過法律的程序。托加耶夫同時允許聯合國阿富汗援助團臨時將僱員轉到去哈薩克斯坦，遙控協調他們在阿富汗的活動。這幾個中亞國家的表現與2001年完全不同。當時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都讓美國駐軍推翻塔利班，其他國家提供協助，當時主要動機是有機會摧毀匿埋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內的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等極端組織。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美國強烈批評烏茲別克斯坦對人權的侵犯，導致2005年失去了在烏茲別克斯坦境內基地。吉爾吉斯斯坦2014年取消了其夥伴關係，塔利班同時展開了積極的外交，尤其是同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但是華盛頓決定從阿富汗撤軍，令到中亞國家感到吃驚。塔什干和道尚別尤其提醒到訪的美國人說，並沒有美國人，阿富汗將會更加混亂。烏茲別克斯坦一名不再參與外交政策的高級官員說，我們多次告訴他們聽，離開阿富汗會增加麻煩，我們知道阿富汗人沒辦法自己管理國家，所以寧願接受現狀。地區領導人星期一通過視像會議參加俄羅斯領導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會議時同意整合反恐措施。烏茲別克斯坦不是這個組織的成員國家，但也參加了會議。俄羅斯傳媒報道說，與會代表對伊斯蘭國極端組織繼續在阿富汗強力存在深表擔憂。俄羅斯總統普京敦促與會國家拒絕接受阿富汗難民。普京話：我哋唔希望激進分子假扮成難民湧入，或者睇到1990年同埋2000年代嘅重演。普京嘅干預並未有受到各方嘅歡迎㗎，尤其係烏茲別克斯坦獨立觀察員丘迪羅夫抱怨話，俄羅斯正試圖控制烏茲別克斯坦，後者唔係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嘅成員國。塔什干烏茲別克斯坦問題分析員納茲爾話，莫斯科已經與塔利班同枕，又試圖用隔壁發生的事情恐嚇中亞。俄羅斯希望加強這個軍事陣營，吸收烏茲別克斯坦，在當地擁有更多的基地。吉爾吉斯斯坦專家艾森居爾不認為塔利班對中亞構成直接威脅，但對其極端意識形態在當地的傳播表示擔心。 他说公众和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打击极端主义的传播，同族对几个中亚国家来讲都是一个问题的。阿富汗北部就有几百万塔吉克和乌兹别克人在那个时代生存，乌兹别克斯坦长期以来都寻求与阿富汗的乌兹别克人保持文化和社会经济关系，同时避免触怒阿富汗政府。塔什剛對這些烏茲別克人的官方立場與對待中亞其他地區完全相同。阿富汗問題特別代表伊爾加舍夫今年較早時候對美國之音說，阿富汗的烏茲別克人是這個國家的公民，他們的國家有責任去照顧他們。但是烏茲別克學者托里波夫說，有些烏茲別克難民被允許留下在烏茲別克斯坦，其他人則被送回阿富汗。他說之前烏茲別克斯坦從不接受難民，但烏茲別克斯坦的優先要務依然是國家的安全。領導幫助阿富汗烏茲別克人逃離塔利班倡議計劃的納茲爾希望看到烏茲別克領導人做更多的事。他問塔利班已經將烏茲別克語言從教育中移除，他們的身份和文化會產生什麼影響呢？納茲爾說，地區國家政府外交承認塔利班將會是一個錯誤。他說，承認他們只會導致麻煩，他們沒辦法信守諾言，所以不要相信他們，他們傳播意識形態已經傷害了我們，我們用外交可以令他們合法。其他中亞國家亦都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心理影響。想想塔利班會對年輕人產生什麼影響呢？他們正在摧毀烏茲別克的同胞，但是塔什干認為他們是合法，殘忍的塔利班掌權不會長久下去。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就在中國公開表示支持塔利班幾個禮拜之後，該武裝組織就在阿富汗重新奪取政權。專家表示，鑒於中國過去和塔利班接觸的記錄，中國正在對阿富汗採取務實的態度。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阿西姆卡什加利安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羅伯茨表示，中國是1990年代後期和塔利班接觸並且與之建立關係的少數國家之一。羅伯茨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通過他的親密盟友巴基斯坦政府在1998年左右啟動了這個的進程。1999年中國外交部派代表團前往阿富汗會見阿富汗高級官員。2000年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會見了當時的塔利班領導人奧馬爾。羅伯茨表示，在這些會面當中，雙方是找到了合作的機會，中國開始為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提供電訊服務，並且開通了喀布爾對以及是主要人口為穆斯林的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之間的航線。中國和阿富汗的雅罕走廊共享80公里的邊界。羅伯茨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政府要求塔利班盡其所能確保阿富汗境內沒有可能威脅中國的維吾爾武裝組織。他說，塔利班或多或少地確保了從那個時候起組建東特厥斯坦伊斯蘭黨，亦都被稱為是東特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的一小撮來自中國的維吾爾族叛亂人員受到牽制。巴基斯坦拉合爾管理科學大學教授卡拉爾表示，中國和阿富汗的關係自2001年9月11日以來一直是務實以及是富有遠見。9月1日之後，中國默許支持英美領導的推翻塔利班的攻勢，同時堅持認為這種報復必須要符合聯合國憲章，安理會必須在其中是發揮主導作用。新加坡拉惹納南國際研究學院高級研究員、倫敦皇家聯合服務學院高級副研究員潘圖奇對美國之音說，當中國國有企業競標並且獲勝的時候，中國反塔利班的立場發生了變化。2007年中國公司是贏得了位於喀布爾東南大約40公里處的銅礦開廠權，合同價值達到28.3億美元。潘圖奇表示，從該個時候起，北京逐漸變得更加開放，同時同阿富汗政府以及塔利班打交道，中國繼續同雙方合作， 等住係睇邊一個係佔上風。中國嘅策略講到底就係邊一個掌權就支持邊一個。潘圖奇指出，7月28號王毅在天津會見塔利班政治委員會負責人巴拉達爾的引起了很多的關注。不過在之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剛剛在7月16號和阿富汗總統加尼通過電話，表示持續支持阿富汗政府。王毅在會見巴拉達爾之後強調，塔利班將會同包括東伊在內的所有恐怖組織徹底決裂，並且予以堅決有效的打擊，掃清障礙。東伊運曾經被指定為國際恐怖組織，雖然美國在去年11月將他們從恐怖分子名單當中刪除，根據聯合國今年6月的一份報告，特厥斯坦伊斯蘭黨這個是被廣泛接受的東伊運的別名，擁有數百名的成員。據中國外交部表示，巴拉達爾在會見王毅的時候表示，塔利班絕不允許任何勢力利用阿富汗領土從事對中國不利的活動。巴基斯坦參議院國防以及國防生產委員會主席侯賽恩·賽爾德對美國之音說，在阿富汗問題上，中國有兩個對中國以及巴基斯坦都很重要的問題。他說，首先阿富汗的土地不應該被用來對付中國。蔡爾德表示，其次，當新政府以塔利班為代表正式接管喀布爾的時候，他們是否選擇成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一部分，還是有待觀察。其中，中巴經濟走廊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東京日本國際事務所高級研究員錢索里亞表示，長期以來對任何可能在新疆點燃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火焰的憂慮一直籠罩住中國的領導層。錢索里亞對美國之音說，同樣不能夠忘記或者忽視的就是，在美國是遭受到911恐怖襲擊之後，長達20年的全球反恐運動使到中國有機會將壓制新疆那些備受屈辱的維吾爾穆斯林列上國內議程。錢索里亞說，中國的擔憂以及是利害關係可能會促使到他謹慎對待塔利班。與此同時，塔利班將會尋求利用中國在安理會的否決權利擺脫自己在國際上的困境。而此外，他亦都希望看到塔利班以及巴基斯坦、中國這個三國關係能夠在地緣政治以及地緣經濟上推動自己的地區議程。很明顯，作為交換條件，北京肯定會要求塔利班在與新疆有關的問題上作出保證，而且中國會謀求無限制地獲取阿富汗豐富的礦產資源，因為這個對一帶一路是十分重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卡什加里安華盛頓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據講8月24號已經閱讀了情報部門提交的新冠病毒溯源調查報告。有報道說，這份機密報告並沒有對這個最早在中國發現的病毒究竟是自然界生成還是實驗室洩漏的問題作出最終的結論。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倪芝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华盛顿邮报表示，两名熟悉这个事项的美国官员说，拜登星期二收到了这份报告，报告未有能够是对新冠病毒的起源作出结论。华盛顿邮报未有透露这两名官员的身份。拜登总统今年5月向美国情报机构发出命令，要求他们在90日内拿出一个可信的研究报告，确认这场祸及全球的疫情究竟源自中国一个实验室，还是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美国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一表示，拜登总统下令情报部门展开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预计会在90日的期限到期的时候完成，但是向公众发表的非机密版本仍然是需要多少时日时间去完成，为什么有机密亦是非机密的版本。纽约伊萨卡的非营利科学机构生物科学资源项目执行主任病毒学家拉瑟姆就是这样说。 拉什姆表示，对信息进行加密有多个的原因，最明显一个就是安全部门有渠道访问各种的信息，尤其是在中国，他们不希望公众或者中国人知道这些。因此举个例来讲，他们可能可以访问来自病毒研究所的机密电子邮件，他们可能可以访问中国疾控中心的电子邮件，他们都可以是访问医院的记录，以及是病毒研究所或者是医院的医疗事件信息。因此这些可能是中国当局认为机密的信息，但是实际上西方安全部门可以访问，因此这一类的信息可能会被视为是加密。路透社星期二较早的时候引用三位政府官员以及一名熟悉相关调查的人士的讲话，由于中国政府的阻挠，他们不期待美国情报部门的这项90日的调查会得出坚实的结论。对此病毒专家拉什姆作出了这样的分析。
I would be surprised if the...
赖森姆表示，他会很惊讶如果安全部门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他们可以访问美国的数据库以及美国的电子邮件，获得大量的信息。这个当中包括被发送回美国的病毒的测序数据库以及是样本的数据库，其中包括储存在中国的数据库。但有可能即使病毒从中国的实验室泄漏，如果中国当局自己都不知道答案，这样我们就从中国当局的所有电子邮件以及数据库搜索当中，基本上会产生相同的答案，即是没有人知道病毒来自哪一度，所以这些调查没有得出结论的一种解释。中国政府一直以反对在溯源问题上搞政治化为藉口，阻挠国际社会溯源的道理，并且抨击美国在病毒溯源的问题上采取任何的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一表示，美方一再声称新冠病毒是从实验室泄露出去的，但事实上最应该调查的正正是美方自己。而在同一日，央视新闻表示，虽然美国的新增的新冠病例确诊人数还然是不断地打破纪录，但是差的抗疫局面却似乎丝毫无影响到他们是不负责任的中国的念头。人民日报表示，美国情报部门主导的所谓病毒溯源与科学无关，最早在中国武汉发现的新冠病毒自从2020年初以来已经导致了全球400万人丧生。世界卫生组织在8月13日表示，他们正在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来追踪新冠病毒的起源，并且敦促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提供大流行初期的病例信息以及是原始数据。中国表示不会接受世界卫生组织下阶段的病毒溯源调查，并且指责美国向世卫组织的科学家施压。世卫组织则是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溯源调查被政治化或者是世卫组织向政治压力屈服的指责。白宫发言人沙奇说，拜登政府预计在未来几日里面会将情报部门最新调查报告的解密版本向公众公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中国在星期三8月25号重新开放了宁波舟山港的梅山码头，这个世界第三繁忙的货运港口，在这个月较早时候因为一名工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而被关闭，重新开放稍稍缓解了在新冠疫情中陷于危机的全球运输业。然而专家警告说，全球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困境可能会持续到明年。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由于全球供应链在疫情中已经处于中断的状态，运输危机导致的零售业成本飞涨、供货不足，恐怕让美国消费者在今年节日假期购物季中面临物价更高、选择更少的局面。中国在星期三重新开放宁波舟山港的梅山码头，宁波当局星期二晚间表示，将会从星期三上午开始取消限制。法新社星期三是这样报道的。这一次关闭为本来已经捉襟见肘的 全球航運網增加了壓力，在大流行中西方消費者對商品的需求激增，為面臨中國國內嚴格病毒控制的出口商帶來了壓力。法新社報導說，8月11日梅山碼頭是一名工人感染了德爾塔變種新冠病毒之後關閉，該碼頭約佔寧波港貨櫃商吞吐量的四分之一，該碼頭實際恢復可能會更早。據彭博新聞報導，梅山碼頭8月18日以來已經恢復部分船舶運營，航運數據顯示至少有5艘貨櫃船過去幾日在寧波梅山碼頭停靠之後離開了那裡。美國多間傳媒報導，航運公司預計長達一年半的新冠疫情加上最近德爾塔變種病毒的肆虐，全球運輸困境將會繼續，這樣會大大增加了運輸貨物的成本，並可能增加消費者價格的上漲壓力。 CNN 說，美國商會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公司面臨的重大挑戰是怎樣按時向客戶提供商品和產品，很多延誤都是同新冠病毒大流行相關的，貨車司機和倉儲空間的短缺，美國消費者的重大轉變，更多花錢購買商品而不是去旅行和娛樂，以及全球港口和工廠都是與新冠病毒相關的持續停工等等。該會負責供應鏈的副會長約翰·德雷克在一份寫給美國之音的書面聲明中說，不幸的是，我們預計這些延誤將會持續到2022年。德雷克寫到，解決這個問題並沒有靈丹妙藥，但是美國州和地方政府可以通過讓大眾重返工作崗位和緩解貨品流通樽頸的配套政策來提供幫助。CNN 援引南加州海洋交易所上個星期一份報告指出，大約有36艘貨櫃船停泊在洛杉磯和長灘的雙輪港口。CNN 說，這個是自2月份以來的最高數字。海洋交易所表示，通常情況之下停泊的貨櫃船隻有一艘或者是沒有的。總部在紐約的玩具協會對美國之音說，供應鏈中斷對包括玩具在內的每個消費類別的商品都是災難性的。玩具公司正在遭受上漲幅度達到3倍到7倍的運費和一系列的驚人的額外費用。玩具協會在一份書面聲明中說，而這個還是能夠找到貨櫃箱和空間的情況，很多公司根本就找不到。福布斯雜誌引述玩具製造商的話說，他們為40英尺的貨櫃箱收取$20,000到$25,000的費用，而以前的成本只是為$3,000到$4,000。玩具協會說，幾百間仍然在從大流行病中恢復的中小型企業寄望於年底的假期購物季節，但他們的產品可能沒辦法按時到達，或者最終成本可能是不可以接受的。由於美國港口鐵路站和貨車運輸公司的積壓，即使支付了飆升的貨櫃箱成本，仍然不能夠保證玩具商品按時交付。即使你支付了這些瘋狂的$20,000、$25,000的價格，仍是會對你延遲的。福布斯引述MGA Entertainment 的首席執行官艾薩克·拉里安的話說，一旦到了這裡，沒有貨車司機、沒有底盤來到放置貨櫃箱，拉里安說所有可能出錯的事情都會同時出錯了。玩具協會說，最終消費者不單止會毫無疑問地不公平地看到價格上漲，他們甚至可能冇辦法喺未來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內揾到佢哋正在尋找緊嘅產品。該協會話，喺政府實施方案為消費者嘅更大利益同埋經濟去解決呢一個運輸同物流噩夢之前，對於努力喺假日購物季節及時將產品上架嘅公司嚟講，呢個將為一場艱苦嘅戰鬥。玩具協會呼籲美國各級政府，讓我們的領導層知道這些供應鏈中斷正在威脅玩具行業及對美國經濟每年$972億的影響。該協會鼓勵家長和其他送禮者盡早購買他們的需要的玩具，以免在這個假期失望。如果他們等得太久或者希望等待促銷，他們可能沒辦法找到他們小孩子期盼的玩具。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全國消費者權益保護協會執行主任艾拉萊恩·戈爾德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们最担心消费者保护问题，我的工作是要确保消费者得到保护，确保阅读了交易合约细则，确保将会收到物品，确保付款之后有全额退款保证，这些是我建议消费者在购买任何东西时候要做的事情。莱恩戈尔德说，特别是任何必须从海外运过来的东西，因为会有运输问题，会有是不是收得到的问题，因此当购物时你需要首先保护好自己。但他不认为这个是一场危机，我将它看成一个机会，大家需要记住，即使我们生活在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并非一切都能够立即来到的。莱恩戈尔德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随着德尔塔变体病毒在中国扩散，中国再次将病毒的源头和美国军方联系起来，毫无根据地提出新冠病毒可能来自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中国政府控制的社交媒体上甚至放出古怪和耸人听闻的谣言，说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承认是新冠病毒美国的生物武器。这样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到底从事什么研究呢？新冠病毒是不是具有作为生化武器的条件呢？以及国际社会要怎样来到监督履行生物武器公约呢？奥巴马政府负责核化学和生物防御项目的国防部助理部长安德鲁·韦伯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确实的回应，他驳斥了中国的阴谋论毫无事实根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自从世界卫生组织七月提出对新冠起源进行第二轮调查以来，中国重申煽动新冠病毒来自美军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阴谋论，要求世卫组织调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阴谋论称德特里克堡在2019年7月暂时关闭检查是新冠大规模扩散的前奏。韦伯说，这是一个欺骗性的指控，没有任何一方包括刚刚拒绝了这个请求的世卫组织在内，没人相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可怕的冠状病毒大流行始于美国马里兰州，并没有任何丝毫证据支持这个理论。他们都知道它是从哪里开始，而且他们正是试图更多地了解它是如何在中国开始的。韦伯又说，德特里克堡是美国国防部生物防御设施的所在地，是一个实验室，从事开发疫苗治疗和诊断研究，暂时关闭是因为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在检查期间发现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处理废弃物件的系统之中有一些积水问题，需要停工几个月。近来中国政府控制的社交媒体正在流行一份文件，说得到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2020年7月在西点军校的内部讲话，称蓬佩奥承认新冠是美国的生物武器。据华盛顿时报报道，蓬佩奥驳斥说这些是一份假文件。韦伯说，这些简直是荒唐，这些和他之前在这个问题上面的讲法是矛盾，并不是说他同意他以前的所有的言论，他亦都完全不相信这些是中国政府研发的生物武器，虽然他曾经多次这样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质问，而运动罩的德特里克堡和美国在全球的200多个实验室隐瞒了什么东西呢？中国官方人民网和环球网发表文章指称，1943年至1969年德特里克堡一直是美军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战研究的中心，以此引射美国仍系到研发生物武器。韦伯严正表示绝对没有的。尼克松总统在1969年结束了美国的生物武器项目，之后他们发起了生物和有道武器公约谈判，完全禁止研究和储备生物武器。自从1969年以来，他们并没有研发任何的生物武器。无论是否有人相信这些阴谋论，搞清楚新冠病毒是不是可以作为一种好的生物武器是很重要的。目前在美国智库战略风险理事会担任高级研究员的韦伯分析说，用于生物武器的病原体需要满足以下的条件： 第一要容易得到，佢話新冠好容易得到手嘅，可以從患者身上攞到新冠病毒嘅樣本，而且仲有好多同病毒以及佢所有變體嘅基因序列相關嘅信息都係公開可用嘅。第二，容易生產。韋伯話：新冠病毒嘅培養雖然唔能夠講，但係好容易，但係已經有出版物介紹咗新冠病毒嘅培育嘅方式，所以呢啲亦都唔係非常困難嘅事，而且你都唔需要大量培養，因為佢喺人群之中嘅傳播性好強。第三，喺大氣之中穩定，新冠喺室內佢嘅氣溶膠形態好穩定，在室外就冇咁穩定，但環境耐受性是非法開發生物武器和違反生物武器公約的國家所尋求的一個目標。第四就是人傳人，不過韋伯指出，亦都有一些人認為理想的生物武器不應該在人與人之間輕易傳播，因為這樣一來它有很可能會返回到最初釋放它的人群身上。韋伯又說，新冠病毒不是這樣的，他們已經看到它是非常容易傳播，很容易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第五，被感染之後發病率高，新冠感染者之中可以是高達 40% 的感染者是無症狀的感染。另外18到24之間的人大部分是輕狀的感染者，而軍隊裡面大多是這樣的年輕人。韋伯又說，新冠死亡率大約是 1%， 所以對一個生物武器來說，這個百分比不是那麼高。如果生物武器的用意是要殺害很多的人的話，但是可能有改造病毒的辦法令到它更加致命。另外，使用生物武器的人能夠保護自己。韋伯又指出，當新冠開始爆發的時候，美國並沒有預防這種病毒的疫苗，不過他說感謝他們擁有驚人的科學力量，他們目前開發出了三種正在使用的疫苗。韋伯指出，雖然新冠並沒有好像伊波拉或者天花和炭疽病那麼嚇人，但是大家都看到了新冠给了民众造成的可怕的灾难。他说新冠传染性极强，他从中国扩散到世界各地的速度令人震惊，甚至在度施打疫苗的国家继续传播。韦伯警告说，新冠病毒虽然并没有满足作为生物武器的所有的条件，但是有潜在的可能性。他又说，他认为新冠有可能被恐怖分子利用，或者好像北韩这样的研发生物武器的国家利用，当然那些是违法的。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前苏联、英国、日本和加拿大曾经有生物武器项目，不过早已经终止了，但是还有一些国家涉嫌继续研发生物武器。1973年有183個國家在生物武器公約上面簽字，但是之後這項公約被多次違反。韋伯說，包括前蘇聯等違反公約的行為遭受到曝光，國際社會必須繼續揭露那些潛在的非法秘密生物武器項目，並且關閉這些項目。以上是美國之音葉凡華盛頓的報導。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式推出酝酿已久的共同富裕规划，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习近平要求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观察人士分析，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是对邓小平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想的重大修正，亦都是中共经济改革和财富分配政策的一次重大的转向。共同富裕会不会最终回归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初心呢？三次分配的制度性安排是不是杀富济贫式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呢？已成惊弓之鸟的中国民营资本还有多少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呢？这次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仍然强调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但是区别对待公有制和私有制，优待前者歧视后者的制度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观察人士注意到，在不断的约谈具有垄断苗头的 大型私有企業，私企大到一定程度就必須倒的同時，大型國有企業鞍山鋼鐵公司和本溪鋼鐵公司強強聯合創立了全球第三大粗鋼生產聯合集團。托列多大學榮休經濟學教授張欣認為，優待國企歧視私企的經濟發展計劃必然會對經濟造成負面的衝擊。
如果一方面是強調固有自卫主体做大做强国企合作化是方向，当官企业那就是一个朝就是毛的那个方向去做，还是比如说说我们现在要搞现代企业制度啊，国企要改革成混合所有制，要遵循市场规律啊，企业要以企业家来管等等。
张欣话，如果一方面是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做大做强国企合作化是方向，党管企业就是朝著無的方向走去，就是說大家要搞現代企業制度，國企要改革成混合所有制，要遵循市場規律，企業要由企業家來到管等等，那裡就反映了兩個方向。從領導人個人的講話來講，因為那個時候不單單是一個集體的綜合的報導了，可以看到習近平總書記講的大部分是前面的思路，李克強、劉鶴講的是比較後面的講法。講到國企和計劃經濟，經濟理論和實踐經驗大家都看到了，這個非常之簡單，國有化和計劃經濟是失敗的體制。大家都記得在毛澤東的時候民不聊生，城市居民靠糧票布票勒緊肚皮的過日子，農村三年兩頭鬧饑荒，國民經濟是崩潰的，那個是一個均平的時代。國企目前的問題還是這樣，基本上是虧本的。還有一個研究，就是國企如果去除所有的補貼和銀行的貸款，整體虧損嚴重更加厲害。最近大家知道中石化、中石油本來就依靠壟斷和國家減免資源税和銀行優惠貸款等等的各項的補貼，他們還是要去虧，跟其他國家的煉油成本相比，他們要差很多。而盈利的那些非國有企業，譬如阿里巴巴等等，他們目前要被強行地參與黨來到管理，這個確實反映了對私企的歧視，這些必然會對經濟造成負面的衝擊。共同富裕的規劃之中，最別出心裁、最令人狐疑的是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的制度安排，所謂三次分配方案，這些亦都是最令到民營資本膽戰心驚之處。北京之春名義主編胡平認為，所謂第三次分配就是指個人或者企業出於自願將自己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贈出去用於慈善，而中國目前的做法一定會將自願捐獻變成強制性的攤派，私企將會面臨慈善勒索。
提出三次分配，要這個提出要自願捐獻等等，它矛頭所向就是指向民營資本和私人企業。
胡平話，三次分配的講法最早應該是來自於北大經濟學教授黎以玲，他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提出三次分配這個概念，第一次、第二次大家都很熟悉。所謂第三次分配就是指的個人或者企業出於自願將自己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贈出去用於慈善，從而使到收入比較高的人的資金流向收入比較低的人，來到減緩貧富差距。按講通過捐款的方式緩和貧富差距，在民主國家亦都是一個常見的事，譬如美國就有長期民間慈善捐款的傳統，在美國亦都有政策法律來到鼓勵民間捐款，譬如捐款可以抵税等等，但是中國提出來就是將它當成一個制度，這樣就變得有些不同了。因為捐款一個最根本的特點就是自願而不是強制的，捐不捐是在你，捐多少亦都在你，這些跟税不一樣，税是你必須要交付的，交多少是有規定的。捐款最大的特點就是自願性，但是目前按照中國的搞法，大家可以想像到一定會將它變成一個強制性的東西，輕的時候可以做輿論，令到不捐款的人很難堪、很丟面，重的時候可以找一個名目為你安上一個罪名，說你的收入是非法的收入，令到你傾家蕩產。大家看到習近平話音未落，
那边腾讯就捐出了500亿，几乎是他们全年的总利润。你说哪里有捐款这样捐的呢？要出于自愿，没人会这样做的。捐这么多显然是非自愿的，他是破财挡灾。他知道如果不捐这么多款项会有更大的麻烦。有一个笑话就是说，募捐的秘诀，第一就是面带笑容，第二你的腰间就有一把枪。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这样的情况，所谓苛捐杂税。什么叫做苛捐杂税呢？这些就是在明文规定的那些税之外，还考虑名目找很多个税。另外捐明明是要自愿的，结果变成强制性的摊派。这些是大家最关心的一点。有人将中共的第三次分配的所谓制度性安排被很多观察人士看作是中共杀富济贫之举。托列多大学荣休经济学教授张恩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如何达到共同富裕。
问题不是在共同富裕的口号，问题是如何达到共同富裕。有当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路线，还是走欧洲富裕国家的道路？那我想关键我们看呢，是怎么对待所有制和什么是最终目标，是强调公有制为主，还是强调私有制及民营企业为主。
有人说问题不在于共同富裕的口号，问题是如何达到共同富裕，用当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路线，因为是走欧洲富裕国家的道路。他想关键体是怎样对待所有制，和什么是最终的目标，是强调公有制为主，因为是强制私有制民营企业为主呢？最终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因为是自由市场经济，建设资本主义体制呢？这些是毛泽东路线和西方福利社会根本的分别。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习近平推出共同富裕的方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民营经济。他说他想习近平目前提出这个方案是两条，一是他打压民营经济的一个组成的部分，另外一个是对付眼前的一些经济困难，因为目前天灾人祸还有疫情造成的问题，所以中国经济遇到困难，穷人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很多刚刚爬上贫困线的又跌了下去了，所以政府急需一大笔钱来到补贴穷人，但是政府又不肯花自己的私房钱，所以看准了民营经济，在自愿捐款的名义之下迫使民营企业多交钱，短期看对一些穷人是有利的，但是因为严重挫伤了民营企业家的生产积极性，所以长期看来对他们反而是不利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
55年前，北京发生一系列的杀戮、抄家、批斗事件，这些文革初期红卫兵主动参与，致使上千人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主要发生在1966年的8月份，故称红八月。当年8月24号和随后的几日，已故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王万里及其家人经历了并见证了人才仔仔的中国高等学府清华园怎样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人间的炼狱。王万里先生的女儿王萧露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回忆了他的父亲和一些他熟悉的清华学者文人在1966年红八月当中的遭遇，以此来到揭露那些赞美毛泽东时代篡改历史并煽动文革回潮的中共官方宣传，并呼吁大家牢记住十年浩劫的惨痛教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王万里先生1911年出生于上海，是民主党派知名人士王炎培的第三位儿子。2001年在北京清华园因为肺癌病逝。王万里的女儿美国大华府王万里基金会主席王萧露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访谈当中回忆了王万里一家人和其他清华师生在55年前的红八月当中遭受的惨烈的冲击。 黄小璐话佢父亲黄万里1957年因为喺清华校刊发表散文《花丛小雨》而被毛泽东批评，中咗毛泽东嘅阳谋，以后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嘅时候仍然未习武，佢母亲丁玉春当时喺清华大学嘅学校医院工作。黄小璐话佢二哥黄义图系清华大学冶金系嘅学生，正常情况下应该系1967年毕业。當時住在清華園學生宿舍，他是因為文革開始後的政治氣氛，有3.5个月不敢返回到清華園新林苑5號甲的家中，是看望右派父親、母親和妹妹。
他是住在7号楼的學生宿舍，那麼自從6月份清華附中和清華大學这个文革，
黃小璐說他哥哥是住在7号楼的学生宿舍。自从6月份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文革闹得轰轰烈烈，开始到9月中，他二哥黄义图都没回家，因为他们都互相避讳，怕被认为是反回反动的冇习武的大右派的父亲家是串联乜嘢咁样，他们互相都是要回避。1966年8月24号，黄万里被红卫兵用皮带抽打之后，仲被是剪了阴阳头。黄小璐说他父亲当日晚上从二校门被拆现场搬石头之后在回家，回家就将自己的阴阳头剪成接近于光头的平头。第二日黄万里到水利系劳改地点之后，红卫兵命令他将一同劳改的烂友剪成阴阳头。
那个红卫兵就递给我爸一部破剪子，因为他说黄万里你把他们那几个人的头给理了。
黄小璐说红卫兵递给他爸爸一把烂的剪刀，说黄万里他将他们几个人的头都剪成为阴阳头。他爸爸当时是故意将他们的头发左边剪一些，右边剪一些，搞成现在所谓的辣痢头。黄小璐说这些批斗对象被拉出去示众之后，因为害怕遇到外校红卫兵或者路上的小孩再遭受殴打凌辱，一直在劳改地点是躲起去到天黑之后才敢回宿舍。他说那时候单身的人连剪刀都没有，他们想第二天就要带着黄万里帮他们剃的辣痢头要再去劳改，将要受到鞭打侮辱，正是非常恐怖无奈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宋德林和陈以吉一看黄万里冲入来，递给他们一个剃刀，说他们要赶快去剪，剪完之后就还要送给黄家博他们。这两个人当然是用感激流涕都没办法形容。黄小璐说黄万里当时的身份是冇习武的右派，竟然敢在8.24恐怖经历的一日之后冒着生命危险骑着单车去为他的烂友是送理发的剃刀，尽可能敢维护他们起码的一些尊严，他的仗义为人令当年的烂友至今难忘。又过一日8月26号，黄万里的好朋友清华校医医院院长谢祖培等一批被打倒的专家学者与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等校领导被红卫兵拉出去游街，他们被要求一边行走一边用木棍打前面的人。据刘冰的文革回忆录《风雨岁月》记载，刘冰前面的人是谢祖培，他不忍心动手是打这位非党人士的老专家，但是在旁边监视的红卫兵就打刘冰一巴，逼迫他打人。无奈之下，刘冰只好在谢祖培的屁股上打了几下。后来谢祖培将这件事告诉黄万里和家人知道，并且讲了他在生物馆关押期间另一件遭受虐待的事。黄小璐说谢祖培是留德医学博士，是一级医生，月薪300多元人民币，在当时是很高的工资，是看管他的那个人的工资的将近10倍。黄小璐说谢祖培在8月24号那日被打到皮开肉裂，血迹斑斑，而且出了很多汗，非常之口渴，但是那个人是不给他喝水，他就想了办法去厕所那里去喝冲厕所蹲坑的自来水。
我看过清华的公共厕所蹲坑有多脏，这作为医科外科大夫的谢祖培呢，就趴在蹲坑水。
黄小璐说清华公共场所的蹲坑有几咁污糟，作为外科大夫的谢祖培就趴在蹲坑那里拉了水箱，水流下来他就蹲在蹲坑那里用嘴接住了清凉的水。他笑咪咪地对着黄万里说黄先生啊，他这一世都未喝过这么甜美清凉的水。 1982年，黄烧路移居美国，目前在华盛顿近郊居住。他对美国之音说，1990年代末期，他开始是搜集资料研究文革历史。他指出1966年8月24号清华大学一大批被打倒的所谓当权派校系领导和专家教授被关入牛棚生物馆，其中包括著名力学家钱伟祥，40日之后才放出来。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是访问黄万里的女儿黄烧露忆述文革、清华园、恐怖、红八月的有关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